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政治评论人士仇子明因质疑中国政府针对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死伤人数的讲法，在5月31号被判刑8个月。仇子明过去曾经担任过记者，因质疑中国政府针对2020年6月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死伤人数的讲法不够公开透明，在2021年5月31号南京建业区人民法院以嘲讽卫国边疆的英雄烈士为罪名，将他判刑8个月。法院还要求仇子明在中国主要的传媒和网络平台上公开道歉。仇志明因言获罪，受到国际记者保护组织的关注。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位曾经担任记者的政评人士。星期四6月3号发表的一项私营部门调查显示，中国在5月份服务业扩张放缓，海外需求疲软和成本上涨，为企业带来压力。财新 Market 服务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4月份的56.3下降到去5月份的55.1，但仍然处于扩张的区间。该调查将扩张放缓的部分原因归因于海外需求下降，因为海外的新冠病毒疫情损害了商业活动，导致出口订单指标下滑到收缩的区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6月2号都表示支持对白俄罗斯上个月采取的行动做出强烈的回应。白俄罗斯上个月强迫一架客机降落，逮捕一名反对派记者。斯托尔滕贝格在英国首相官邸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白俄罗斯逼降民用飞机并逮捕一名记者的这类行为违反国际规范和规则。他呼吁白俄罗斯立即释放普拉塔塞维奇和他的女朋友。以色列一个意识形态存在广泛区别的政党团体星期三6月2号晚间达成脆弱的祖国协议，可能会取代长期担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星期三晚间说，他已经获得以色列议会的多数支持，此时距离午夜最后期限不到一个钟头。强硬派民族主义政党右倾党领袖贝内特星期日宣布支持拉皮德领导的联盟，两人之间的协议将会让贝内特先担任总理两年，再由拉皮德接任。以色列总统里夫林让拉皮德有机会组成一个可能在120席的议会拥有多数地位的政党联盟。内塔尼亚胡5月初未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以色列议会现在需要对新政府进行信任表决。在距离美国和北约部队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还有大约3个月之际，五国大楼官员正在将目光转向其他要务。国际社会是否还将会继续为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培训国家安全部队的前景正变得越来越不明朗？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咨询和协助的坚定支持项目在2015年开始落实。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多年来这个项目帮助阿富汗部队锻炼了从制定预算、建立透明度和问责制到部队战斗力生产、战斗力维系、情报和战略通讯等的各项技能。最近我们一直在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参与所有这些培训。一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就在这个星期二6月1号，一些领导人还在广泛推动撤军之后继续在阿富汗境外提供这一类培训的想法。不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二6月1号的一项声明中宣布，不约正在探讨我们怎样能够在阿富汗境外提供着眼于特种作战部队的军事教育和训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永久关闭他不到一个月前新开设的博客，自今年一月份离任以来，他的网络言论平台几乎全部被抹除。他的高级助手杰森米纳星期三6月2号对美国 CNBC 新闻台表示，特朗普的博客来自特朗普的台已经从这位前美国领导人的个人网站上删除。米纳说，这个特朗普之前用来点评美国政治、社会议题和外交事务的博客不会再回来。相比我们已经开始和正在试验的沟通平台来讲，这个博客只是辅助性质的，米纳说，但他 未有告知任何新的特朗普网站的开启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这一套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为什么海峡两岸在新冠疫苗问题上不能够达成任何的共识。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最近一份报告说，美国商务部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国军方方面未能够尽到责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行为艺术家同一间童装店合作，六四晚会派特制的烛光有序蜡烛悼念死难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亦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个六四周年。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以疫情以及限聚令为理由，禁止香港支联会举办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更加有最新的报道说，香港警方在六四当晚可能会部署7000警力戒备，甚至可能围封维多利亚公园的草坪以及足球场。对于今年六四在维园点蜡烛都可能有罪，有行为艺术家收集过往多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用剩的蜡烛制成新的作品烛光有罪，并且同一间童装店合作，在六四当晚就被市民到店内领取这些特制的蜡烛，以创新合法灵活的方式去悼念六四死难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今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周年，亦都是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对比去年，今年官方禁止一切有关六四悼念的活动手法来得更加严厉。连日来多家香港传媒引述消息表示，警方将会出动数以千计警力，星期五即是6月4号晚在支联会原定的烛光集会地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戒备。如果发现有人在附近着黑衫黑裤点蜡烛或者叫口号，可能会被警告，不听劝喻可能会被即时拘捕，甚至秋后算账。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即是6月3号六四32周年前夕引述消息表示，警方六四当晚可能部署7000警力在全香港多区戒备，包括总部和五大总区应变大队的人员，以防去年遍地烛光悼六四的场面再次出现。当中部分人员是候命，有需要才出动，估计维园一带可能会部署3000警力。香港电台引述消息表示，警方如果认为有理由相信维园有人聚集，将会按公安条例赋予的权力暂时封闭有关区域，例如原本支联会计划举行六四烛光集会的维园草坪、足球场和篮球场以至相关通道。对于今年六四在维园点蜡烛悼念都可能有罪，70后的行为艺术家黄国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收集过往多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用剩的蜡烛制作成新的作品烛光有罪。他的灵感是来自歌手黄耀明的作品回忆有罪，面对今年的政治形势，他认为这个作品特别有意义。
今年嚟講咧，呢、這個 project 就特別有意義啦，我覺得，因為今年就直情唔俾進入呢、這個圍院啦。咁聽講話會布防3000多個警察喺附近，即係睇下有咩勇士去衝入去啊，捉佢哋啊，或者係留難佢哋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似一個即係點一個蠟燭咧都有罪咁。咁即係我所以我今年個作品咧就叫做燭光有罪。咁佢係嚟自阿明哥嗰首歌咧，之前有首歌叫做回憶有罪。
黄国才表示，与童装店 Tricky 德合作，六四当晚让市民到店内领取呢一啲特制嘅蜡烛，希望以创新、合法、灵活嘅方式悼念六四死难者。不过佢又认为，国安法之下，市民难以估计乜嘢情况系犯法。
咁六四嗰晚咧，到时啲市民咧，如果佢想嚟认领咧，咁佢就可以嚟攞啦。咁当然系合法。根據呢個限聚令嘅規限之下，去合法地攞啦。咁但係當然而家隨住國安法嘅情況，根本就冇人知道咩叫合法，咩叫非法啦。因為已經搞亂曬啦，俾呢個國安大法。咁所以都有一定危險程度。
黄国才表示，他过往六七年都有将自身的艺术创作直接回应六四事件，过去多年七一大游行都有另类的艺术创作讽刺时弊，而今次烛光有罪的构思是十年前左右由社运人士叶宝林启发，当时是由环保的角度出发，希望将每年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市民燃点过用剩的蜡烛循环再做。黄国才认为这个作品不只是环保，更加是一种社会雕塑，承载着数以十万计香港市民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心意，是一种悼念的立体证据，希望保护这些历史，不要被当权者清洗历史和记忆。
那那时候我觉得很觉得这些蜡烛定呢其实不是只是环保那么简单的，即是它是一种好像社会雕塑的 social sculpture。即係因為每一個定都係，即係真係有個香港市民揸住望住咗成兩三個鐘噶嘛。咁然後佢係好似代表咗一種關愛嘅證據咯，關愛翻1989年即係細細嘅學生啊、市民、無辜嘅市民啊，咁係一種悼念嘅立體嘅證據。咁所以我就從一個好似即係歷史學嘅角度咧，想收集佢。即係保護佢，因為嗰陣時已經好擔心有一日呢啲嘢可能當咗垃圾啊，掉咗或者好似今日咁樣，即係六四集會都唔俾再進行嘅時候，咁啊記憶被清洗嘅時候，你連呢啲證據都會冇埋咯。
面對警方六四當晚重兵布防，黃國才表示絕對唔會硬拼，佢坦言悼念嘅方式冇對錯。他估計六四當晚仍然會有很多人打算去圍院闖關，他都相信香港人很靈活，警方不讓香港人在圍院燭光集會，其實悼念的燭光可以全球遍地開花，世界各地的人都會更加關注今年的六四。
現在就 全球去遍地開花咯，是不是？我有些外國的朋友看到這個情況，他都說在美國的朋友他都說我當晚我自己在美國我都喺我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點燈去悼念，咁你香港警察唔能夠阻止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對呢個威權政府嚟講咧，唔俾民眾喺維多利亞公園集會，唔俾佢哋提1989年6月4日發生咩事咧，其實就即係此地無銀啦，即、就、係、是、令到更多人提。更多人喺可能喺自己屋企個露台嗰度點，或者喺個秘密地方，例如海邊嗰度點，或者喺社交媒體嗰度點呢個蠟燭去悼念。啊，佢阻止唔到嘅，佢只不過會令到大家更加有創意地去進行自己嘅悼念活動。
黄国才又表示，用艺术创作去悼念六四，与过往三十年的普通仪式有所不同，因为普通仪式不断重复，可能会失去新鲜感，而艺术创作可以勾起人们内心那种情感震动，以新的经历去发掘受众隐藏在内心多年的情感。
啊，譬如好似今日咁样，而家头先有啲公众行过，咁见到呢啲咁嘅旧蜡烛定，咁佢哋见到突然间，哇，即系有一种震荡，咁要有呢种咁嘅震荡先至系有效嘅悼念咯。如果系纯粹系行礼如仪咁样样，正如好似支联会过去嗰几十年被大众好多人批评，尤其是年青人啦。即是話佢哋就咁好似拜山咁樣樣行禮如儀咁聽嗰啲老歌，咁啊即係唔夠 update 咯。咁所以我覺得藝術可以彌補到呢一種即係好不斷重複嘅狀態。32年呢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嚟嘅，即係能夠堅持到咁耐已經係一個奇蹟。咁而家又要進一步啦，因為連一種實體集會都不能夠進行，或者要付出巨大的犧牲的代價的時候，咁必須要轉型咯。咁啊，趕得上個時代，去回應翻即係時代的問號咯。
童裝店 Tricky 德行政總裁周小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同支聯會同埋藝術家黃國才合作，喺天后同埋荃灣兩間分店派發蠟燭，俾市民可以用自己嘅方式悼念六四。周小龍表示，香港人三十幾年嚟堅持悼念，係因為六四未平反，真相未確認。佢批評有建制派人士當年曾經譴責北京當局，但係今日改變立場。
因為未平反，因為真相未確認，咁要負責嘅人就未負責，咁所以我諗香港人嘅堅持就係咁啦。香港人想當年，包括梁振英、譚耀宗，都係係好反對六四當時發生嘅事。咁今日佢哋變咗啦，咁但係就佢哋只係少數啫，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冇變嘅。
在 Tricky 德荃灣分店領取蠟燭悼念六四的香港市民麥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用不同的方式打壓市民悼念六四，但是不會令市民忘記六四事件。她又表示，如果當局以國安法檢控的話，她不會硬拼，但是始終會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
即係用自己嘅方式去悼念，因為而家去嗰，譬如佢用國安呢啲去拉人，咁我覺得即係無謂同佢作出無謂嘅犧牲，但係我覺得要悼念咯，因為始終呢件事係未平反啊嘛。會點蠟燭，或者喺屋企啦，或者係或者銅鑼灣，但係當然銅鑼灣係，但係聽日都要考慮安全嘅問題先咯。
記者問及會唔會擔心警方部署3000警力喺銅鑼灣布防，麥小姐表示唔會太緊張，佢質疑警方以乜嘢理據去拘捕行街嘅市民，佢又認為悼念六四係香港人嘅人權。
其實我又唔係好緊張，因為呢件事咁講真嗰句，即係佢可以 challenge 你，但係其實我覺得未必真係即係落到個 charge 咯，因為其實佢用啲咩憑據或者用啲咩理據咯，即係譬如佢今日我睇新聞講話，佢會著即係對著黑衫點蠟燭嘅會即係會點講咧？會特別咁樣關注，但係我覺得黑色衫其實唔代表啲咩嘢，一個 fashion， 除非你全香港禁咗唔俾黑衫嘅即係親產啦，咁蠟燭我都唔覺得有啲咩，最多咪或者滴蠟落地下係一個charge 你嗰啲咩抌垃圾咯，係啦嗰種咯。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息怒咯。咁每人有悼念嘅方法，每人對唔同嘅日子都可以有悼念嘅權利咯。呢個係人權嘅一種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國會的一個機構在禮拜二發表的一份報告當中說，在保護國家安全和防止敏感技術落入中國軍方手中這方面，美國的商務部未能夠盡到自己應有的責任。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這份題目為是未完成的工作 出口管制同外国投资改革的问题简介报告当中表示，商务部在制定一份敏感技术清单方面的动作迟缓，这些技术在出口到中国之前应该是受到仔细的审查。报告指出，2018年由于中国实体力图是获取美国的敏感信息，而且美国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以及是好像中国制造2025的这样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风险有了更大的认识。国会是收紧了美国的出口政策以及是审核外国投资的程序，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的以及是出口管制改革法，以加大向中国等对手出口关键技术的难度。这份报告说，定义一份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是实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以及是出口管制改革法的关键部分。自这些的法案于2018年成为法律以来，这个清单的制度是出现了重大的延迟，而且程序和方法也都不明确。该份清单将会支持制定这两项法定指导下的新控制措施，并且确定现有的控制清单未涵盖的其他国家安全风险。在制定出口管制改革法的时候，国会委托美国商务部履行他们加强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意图，但是商务部到目前为止未能够履行他的职责。报告作出结论是这样，报告认为对乜嘢嘅新兴科技要系基础技术缺乏明确嘅界定，阻碍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履行责任嘅能力，而响制定呢啲定义方面嘅多年拖延，可能会加剧国家安全风险。呢一份报告仲表示，根据法律，被定义为新兴以及基础技术嘅一系列技术会，使到某啲嘅交易必须要提交申请，从而由外国投资委员会对高风险交易进行审查。在没有这份的完整清单的情况底下，外国投资委员会继续在未有这个额外指导的情况下运作，并且可能在审查交易的能力方面受到限制。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未有直接回应还是未有制定这样的一个清单的问题，但是有提到他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关于新兴技术控制的规则，而且更多的规则即将是出台。美国商务部还表示，他已经扩大了最终军事用户的规则，并且将一些公司添加到他们的实体名单当中。这些实体名单会限制美国供应商向华为技术或者杭州海康卫视等公司销售产品。拜登政府的商务部在4月8号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了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公司从事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者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行为。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商务部已经将数十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为、中芯国际等都是名列其中。这份报告还提到了商务部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包括提议对可以让开发生物武器变得更加容易的基因编辑软件进行监管，但是这些规定还未到最后敲定。商务部还发布了涉及到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地理空间的图像的临时规定。报告当中还表示，由于先进的监视技术在新疆被用来是拘留维吾尔穆斯林，这样的技术是受到了一些的关注，包括为了促进人权而实施的出口管制。但是商务部仍然是未有对更新类型的先进监控软件进行出口管制。这份报告认为，跨机构协调以及是充分利用私营部门以及是学术界专长可以帮助这份清单的制定，但是他提到商务部加强了相关专家咨询的机构的作用，并且就编制新兴技术以及技术基础的清单征求公众的意见，但是如何是否可以和何时纳入这些技术的专业知识还是未明确。你还说，在其他机构之间协调国家安全风险评估，亦都可能促成到更快完成这份清单，并且鼓励各个机构填补全面保护技术方面的空白。这份报告提出了商务部监察长是否应该是对在制定这份清单的问题上面出现两年多的延迟进行调查，以及是执行出口管制的权力是否是应该交给给另外一个政府部门的问题。美国国会在2000年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按照立法 該個機構嘅使命係觀察研究美中雙邊關係對美國國家安全嘅影響，並且就此向國會遞交年度報告。該個機構仲酌情向國會就立法以及係行政措施提出建議。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亞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台湾疫情严峻，加剧了海峡两岸的疫苗攻防。大陆当局说愿意提供疫苗给台湾，但是台湾民进党政府就没有领情，又向将台湾称作为同胞的大陆人就批评中国政府不应该热脸贴冷屁股提供疫苗给台湾。分析人士说两岸官方的对立或者已经扩大到民间的仇视。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台湾疫情持续燃烧，截至5月31号为止，累计有124人死亡，超过了 SARS 的死亡人数。但是台湾接种疫苗的普及率只有 1% 左右，取得疫苗成为当务之急。台湾地方政府首先发难，要求中央开放地方自行采购。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5月29号宣布接受北京两岸东方文化中心捐赠的新冠疫苗，包括500万剂上海复星代理的德国制造伏必泰 BioNTech 疫苗，以及500万剂经过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核定同意紧急授权使用的中国制大陆国药疫苗。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亦在6月1号递交了申请500万剂德国制造的伏必泰疫苗的文件，并且强调不会考虑引进中国制造的疫苗。中国的国台办曾经几次表示愿意提供疫苗帮助台湾抗疫，中国自产或者代理的疫苗任由选择，又说如果没有人为政治阻碍，捐赠疫苗在台湾将会是不成问题。而台湾陆委会回应就话唔需要假好心，呢个系统战分化。台湾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更加讲得直白，话佢哋中国冇打嘅，我哋有啲兴趣；佢哋打嘅，我哋就唔敢用。咁呢句说话咧就暗指中国疫苗令人唔放心。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喺脸书就明确指出，因为中国介入，使到台湾同德国原厂伏必泰嘅疫苗签约受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中国疫苗这四个字本身在台湾就是一个负面词。他说
台湾人本来就不相信你的疫苗，所以要不要给我们，其实台湾来讲根本就没差，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达不到什么效果。
范世平说台湾人本来就不相信中国疫苗，所以要不要给我们根本就没有差别，这个做法达不到效果，而且只会令到台湾人觉得你中国就是讲一套做一套，表面上说要给台湾疫苗，但是你实际上又打压台湾和其他国家买疫苗，会引发台湾人对中国更加不满，在对台统战上更加不利。台湾行政院说中国疫苗存在安全性、有效性及合法性三大风险。台湾多个民意调查亦显示，台湾人普遍对中国疫苗没有信心，而反过来一直将台湾视作为同胞的大陆人，今次就批评中国政府不应该热脸贴冷屁股，表示愿意向台湾提供疫苗。中国青年学者李东海近日在中国媒体今日头条做了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有超过80%的网民认为中国不应该向台湾提供疫苗，更加有高达90%的人认为中国不应该主动提供疫苗。有大陆网民说没必要问台湾要不要，台湾其他的就不会抹黑大陆的第一名。又有人认为不要更好，费事是泼脏水。又有人认为我们早就不是同胞了，有时候亦难怪人家看不起你，人家不要你硬要送过去，这个是拿来衰。中国政府显然听到广大网民的批评声浪，上个礼拜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主动向台湾提供疫苗绝非自轻自贱的评论。这篇评论说这个是有部分人对台湾当局长期拒统政策已经不耐烦的情绪的直率释放，是中国舆论生态的一个真实侧面，并且认为台湾当局一直煽动对中国疫苗不信任以致敌视，是部分中国民众反对在这个时候援助台湾的根本原因。这篇文章又说无论大陆官方或者对岸当局了解这些情绪的存在都要有必要。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朱松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 台灣去年的口罩禁出口令對疫情當中的大陸落井下石，傷害了人民感情。他說
台灣當局很不地道，中國人特別注重這個相互之間的感情。
朱松嶺說台灣當局很不地道，中國人特別注重互相之間感情，這個就是大陸疫情剛剛爆發出來的時候，就大概在大年三十那一日。他說周清鄉宣布台灣不向外出口任何一張口罩，雖然並沒有直接點大陸的名字，但是意思非常明顯。他說這些事情大陸民眾和網友看在眼裡，氣在心裡。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疫苗向80多個國家和地區實際輸出超過3億劑。朱松嶺又說中國疫苗已經獲得世界衛生組織認可，他自己亦打了中國疫苗，又說感覺很好。他又指民進黨政府在沒有科學根據的情況之下就說中國疫苗不安全，是令大陸網民不滿的另一個原因。
你肯定是引起大陸民眾的強烈的不滿，那你想要我们疫苗？
朱松嶺在訪問當中說，反問你是不是肯定引起大陸民眾的強烈不滿，你就是想要疫苗。大陸民眾明確表示賣都不賣給台灣，那就不用說其他了，一支都不賣。又說給你疫苗你還是假好心，那不是你疫苗就好了，那又踩你一腳。他又指說所以大陸網友有這些觀念，他覺得是不難理解。對有關的言論，台灣師範大學的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說，
中国大陆的网民的意见竟然跟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是一拍即合。
范世平说，中国大陆的网民意见竟然跟台湾主流民意一拍即合，这个很荒谬的结合。范世平认为，两岸民情的转变和习近平执政与宣传方式有关。在习近平任内，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蔡英文执政并且连任是习近平对台工作的一大挫败。所以習近平對民進黨一直心生怨憤，開始對台灣採取敵視政策。他說，
我覺得歸根究底還是習近平本身的概念，他的判斷。
范世平說他覺得追根究底還是習近平本身的概念，習近平的判斷，他做決定將兩岸關係變成敵我矛盾的話，那兩岸關係就不能夠回去過去了。不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的副教授李明剛就認為，大陸人對台灣人並沒有互感，如果涉及自然災害或者是公共衛生，絕大多數大陸人還是支持互相合作和互相幫助的。這次在疫苗問題上出現爭議，是因為兩岸在政治上的對立影響到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看法，並不代表主流民意。而住在福州的高先生就對美國之音說，始終兩岸一家親，多數人都是願意向台灣提供疫苗，大陸政府這邊是以人為本，不會以生命作開玩笑。他又指台灣說什麼以疫苗搞統戰之類的，他就覺得中國政府這邊是比較大氣，不會搞這些手段。有分析人士認為，上海復星擁有伏必泰在大中華區的代理權，包括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可能會對台灣造成影響，但他們認為這個是商業利益問題，而不是中國政治力干預。中國應該沒有意圖或者是有關政策去限制台灣在國際疫苗市場的採購，否則台灣肯定亦同很多國際藥廠採購疫苗，但到目前為止未聽聞在有其他藥廠受到中國阻撓。台灣方面亦沒有更多證據和細節佐證中國的介入，只是籠統地講述事情經過，但講法是真是假，以及在幾大程度上符合事實，其實難以判定。李明剛認為疫苗挑起兩岸攻防都是為了政治，台灣方面對中國的指控是民進黨為了轉移疫情焦點，為疫苗短缺找借口的政治操作。李明剛認為這個是最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又說大陸方面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願意提供疫苗給台灣，亦有他們的政治目的，想趁著島內疫苗的力擺出一個姿態，將這個波掟給蔡英文，置他於要定不要的進退維谷當中。他說，
蔡英文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小问题。
李明剛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对蔡英文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果直接拒绝大陆疫苗，在道义上甚至在岛内政治层面不是太好地自圆其说，但如果接受大陆疫苗，可能对民进党政治上的打击更大。这个是因为台湾政府将中国大陆视为敌国，如果接受中国疫苗等于是接纳敌国，而且还是他们所指的不安全的情况，同样是难以自圆其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美国《维加日报》报道，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嘅三名研究人员喺2019年11月患病住院之后，关于新冠病毒起源嘅争论就被重新激活起嚟。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就宣布，佢已经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嘅起源，并且要在90日内提交报告，使到我哋可以更加接近一个明确嘅结论。美国之音就请了专家为你解释新的调查重点和方法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组成的一个联合小组发表了一份无定论的报告，声称所谓的实验室泄漏理论极不可能。但是这份报告因它的研究方法以及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而受到了美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层的批评。美国高级官员呼吁展开新的调查。拜登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情报界已经围绕着两种可能的情况来寻找病毒的起源，一种是人与感染者以及动物的接触产生，其二就是由于实验室意外泄漏。美国学者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说，这项的任务会动用整个情报界的资源，其中包括人力、技术以及科学能力。拜登总统仲特别呼吁国家实验室援助。他说，自三月份以来，新的信息浮出水面，显示实验室泄漏理论有一定的可能性。两个星期前，18位权威生物学家在自然杂志发表的公开信里面说，在有足够的数据之前，必须要对病毒起源的两种假设都认真对待。正当的调查是应该是透明、客观，以数据驱动的包括广泛的专门知识，接受独立监督，并且负责任感设法尽量减少利益冲突的影响。公共卫生机构以及研究的实验室都需要向公众开放他们的记录，调查人员应该是记录进行分析以及得出结论的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是来源，以便独立专家能够重复分析。盖瑞特说，病毒的起源会是很大情报界调查的一个焦点。而另外他还表示，媒体报道当中提供的两个消息说，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员工在11月初生病，目前还是不清楚他们患有什么疾病以及是病情有多严重等其他的各种情况还是不得而知。然后有媒体亦都披露，不理是是否属实，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因此关于这些组织或者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有问题。但是他相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小组收集的数据，还会有其他问题出现，该次的调查一年多之后才得以进行。中国政府基本上非常强硬的是阻止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以及国际社会更加早是开始调查。很多研究人员声称，他们是无法访问原始数据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记录，因此可能有一些问题。拜登可能会试图命令情报界找出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试图填补其中一些大家是所谓的空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新的调查当中，不同的情报部门会将各自收集的情报综合起来。他认为调查会围绕着几个关键的问题进行。首先是新冠病毒的属性，即是这种病毒是实验室培养的还是是自然产生的。他说，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掩盖新冠疫情，这个牵扯到习近平在什么时候得知这种病毒的出现。在疫情之初，去年2月份，湖北省卫健委党委书记也是主任，因为防控疫情不力而双双是被免职。去年5月1号，湖北省纪委是监委党的风政的监督室副主任叶志强在刊出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的文章当中表示，从疫情发生至是4月中旬，湖北省是处分了疫情防控中失职失责的党员，干部是3000多人，其中是厅级10多人，院级的是100多人。白邦瑞认为，美国情报部门这次的调查应该是查清湖北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这些官员被免职的具体原因。另外一点就是，华盛顿邮报在去年4月的评论员文章当中表示，2018年之 1月至3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多次派遣美國科學外交官前往係武漢病毒研究所，之後向華盛頓匯報話該個研究所存在嘅安全隱患以及係管理缺陷，並且要求華盛頓向該研究所提供更多嘅幫助嚟確保佢嘅安全。白邦瑞認為呢次嘅調查應該係搞清楚美國政府同武漢病毒研究所嘅合作形式同內容。白邦瑞仲表示，佢建議研究嘅一部分應該係包括詢問中國官員以及係研究人員，你哋係知道啲咩嘢？佢又覺得武漢病毒研究所以及地方政府好可能係未有將所有嘅信息係交俾北京。兩位專家都認為，90日嘅時間裏面，各個情報機構需要為協調合作安排人手，互相查閱資料並且寫報告，時間並不寬裕。白邦瑞表示，呢宗調查面臨嘅政治壓力係希望能夠回答情報證據可能無法回答問題，想要得到能夠被描述出嚟嘅最好嘅情況。白邦瑞話，先前嘅調查可能唔夠科學，因為領導調查嘅幾位調查員都係冇科學背景。佢話呢啲嘅調查應該係由科學家嚟幫帶領。加勒特則係表示，大流行現時被更嚴肅感視為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而不是所謂的公共衛生問題。無論你認為這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還是國家安全問題，他們不一定是相互排斥。他說，相對特朗普任期當中的調查，這次的調查中美國已經是掌握了新的訊息，美國以及他的盟國以及美國的盟國和中國之間有了新的討論，有些人可能不會好像上次這樣將調查是政治化。他說，老實說，科學家是人，記者或者政策決策是人，當你收到一個你認為不可信、無信譽或者是不始終如一的人的結論，你有時的本能反應就是因為信息的來源而忽視信息，而不是實際看信息本身的真實性。前特朗普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星期日在會見新聞界的節目上說，他認為美國會找到新的病毒的來源。博明表示，他認為他們是可以，這個可能需要不止90日，但是你要看中國有令人難以置信有道德的科學家，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新冠大流行的早期階段就站出來說他們是懷疑這個是實驗室的洩漏。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上個星期發表的聲明說，美國情報界不知道新冠病毒的最初傳播的確切地點、時間或者方式，但是已經圍繞著兩種可能的情況，一是就是人與受感染的動物接觸自然產生，一是就是實驗室事故。雖然情報界的兩個部門在傾向於前一種的情況，另一個部門更傾向於後者，每個部門都具有較低或者中等的確定程度，但是情報界當中的大多數部門都認為沒有足夠的訊息來評估一個情況比另外一個情況更有可能。情報界繼續檢查所有現有的證據，考慮不同的觀點，並且積極收集以及分析新訊息，以確定病毒的來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六四三十二周年紀念前夕，世界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中國民主黨、人道中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中國民主陣線等多個組織呢，在6月4號當日會在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園舉行中共病毒大型雕塑落成典禮，以及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館的奠基儀式，為六四紀念活動增添新的篇章，可以讓六四精神繼續傳遞。美國之音記者呢就專程走訪了自由雕塑公園的後廠，亦即是雕塑農場，就是自由雕塑公園作品的誕生之地。大型雕塑中共病毒的製作呢正在接近尾聲。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一处简易的农场被命名为纽贝里泉研究院，位于南加州莫哈韦沙漠之中。自由雕塑公园的六四地标、坦克人以及印第安人风马酋长、牢笼当中的刘晓波、香港时代革命等等，都是在这里经过雕塑家和无数义务工作人员的手指，完成从泥土到艺术的升华，直到光立在连接洛杉矶到赌场的15号高速公路旁，成为不打烊的吶喊者。 超過一層樓高的中共病毒正是完工的階段。這個是一座由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頭像與大約30根的新冠病毒所組成的大型作品。主導作品設計和製作的雕塑家、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主席陳維明對美國之音說，今年是六四的32年，32年前中共鎮壓民主請願，結果民主夭折。
如果像趙紫陽、胡耀邦他們搞的改革、不管是經濟改革、民主改革的話，那么如果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新闻不自由。
他说如果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改革获胜，就不会有后来的新闻言论不自由，不会有李文亮被训诫。如果病毒泄露发生在美国，早就公开资讯，不至于扩散到全世界。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作品是用玻璃钢制造的，就是做游艇的材料，里面是钢筋和角钢的结构。他說不算病毒在內，主體的雕塑大概由將近60塊的模系所組成，30多個病毒，每個病毒需要4個模，因為只有一套這樣的模，所以他們每日最多只能夠做3個病毒。雕塑家蘇立德是自由雕塑公園作品的長期的支持者，家住上千英里以外的他，為了參與自由雕塑公園的各種的項目，頻繁自費往返於兩地之間。他對美國之音說，
作為一個藝術家，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叫陈老师，应该是叫什么社会责任，还是叫什么一个正义的责任？
苏立德说，他认为作为艺术家应该有一个正义的责任，通过作品将自己认为的真相揭露出来。虽然中共病毒雕塑看上来似一个是好调侃的东西，谁说他不是真的呢？专业团队将主要由陈先生设计的作品尽心尽力拿出来让世界看到。陈维明说，他主持设计的这些雕塑基本都是义工的长期支持下得以完成，一般来讲每个项目大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中共病毒就是去年11月开始的。赵永坤是自由雕塑公园的理事之一，亦都是义工，他对美国之音说，
陈老师，我们几个月一直在做的同样一个事情。
他说他一直跟陈老师一起做同样一个事情，从自由雕塑公园创立就开始，屋企在洛杉矶就在这里上班了。袁先生是专业摄影艺术师，有自己的业务，与几个顶级商业品牌进行过合作。他对美国之音说，自从到美国求学之后就定居下来，致力于追求民主和自由，现在为自由雕塑公园承担从对外联络到雕塑具体工作在内的各项工种，是陈维明口中的主力队员。当日在场的还有摄影艺术家 Jerry， 他从事新闻摄影，近年来一直是跟踪挖掘雕塑家陈维明的心路历程。他对美国之音说，听到有意见人士说多年想做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陈老师都做成了，他感觉有兴趣，认为陈维明是一个做实事的人，想做他的纪录片。他是学新闻的，所以是挖掘他的心路历程，探究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陈维明说，外行看到雕塑觉得是很丑样，他们一层一层剥开之后，看到那种被斩头亦都不回头的为民主运动甘愿献身的高大形象就呈现出来了。摄影师袁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到现在为止，雕塑公园已经制作完成了大约10座的雕塑，而且这些雕塑都是在义工的无私帮助下得以完成，先后有不下100人次踊跃为雕塑公园的作品作出各种的贡献。这次六四32周年纪念活动当中，长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以及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王丹等都将前往出席。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最近接连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令人关注的一件事就是他参与创办的湖畔大学招生就被叫停，大学这两个字就被吹除，他本人亦辞去校长的职务。观察人士说，中共担心好像阿里巴巴这一类的巨无霸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构成威胁，所以打压民企科技巨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出鞘，导致的寒蝉效应唯有是通过民主宪政体制才可以消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云将卸任商业精英学校湖畔大学校长的职务，这些是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23日独家报道的标题。这次是马云在2019年9月10日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正式退休之后辞去的又一个引人关注的职务。仅仅在2018年3月湖畔大学首任校长马云还信誓旦旦地说湖畔大学要办300年。5月13日中国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八部门下发关于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的意见，针对未经批准冒用大学学院名称的乱象进行全面整理整肃，并且要求各相关部门在6个月之内对违规使用大学学院的字样的依法责令改正或者予以查处。5月17日湖畔大学官方微博账号就将湖畔大学改名为湖畔创研中心。日前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学校门口一块巨大横卧石头上面的金色湖畔大学之中的大学这两个字被工人用气焊枪清除。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合客岛在5月21日发文说，湖畔大学虽然挂住大学之名，又有很多名人加持，但实际上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并不属于学历教育的序列。合客岛又说，目前中国有1186家公司企业办的大学。美国之音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湖畔大学的官方网站，发现该网页上面所有湖畔大学之中的大学这两个字都已经被删除，整个网站见不到大学这两个字。湖畔大学网站的通用顶级域是 .com， 而中国所有公办和民办大学网站最后结尾都是 .edu.cn。 湖畔大学由柳传志、马云等九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2015年1月26日共同发起创办，旨在发现并且训练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但这所培养精英企业的学校在挂住湖畔大学的招牌的招生运作6年之后，突然被迫去除大学的桂冠，而且原定在今年3月底开学的本年度新生入校的注册亦都被有关部门叫停。所有这些不单止与中国政府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有直接的联系，更与湖畔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校长马云有密切的关系。曾经连续3年蝉联中国首富的马云，以及他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最近一段时间备受关注。去年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面，马云曾经批评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且说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的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并没有系统，而是中国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国缺乏健康系统的金融风险。马云自称自己是一个非专业人士，但是他发表的是专业看法。马云的看法被认为与中国当局极力控制金融系统风险的举措背道而驰。早在2019年2月22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针对中国金融领域之中的乱象和问题强调，金融安全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组成的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特别是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的任务。在马云批评中国金融部门的监管问题一个多星期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管局4个部门在11月2号联合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等3人进行监管约谈。转一日，上海证交所发布的报告说，原定在11月5号因为蚂蚁集团总值340多亿美元的 IPO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暂缓上市。在这个之后，中国金融监管4部门在12月24号和今年4月12号又2度约谈蚂蚁集团有关的人员，敦促蚂蚁集团正视它存在的严重问题，拟定整改的方案等等。就在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之际，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4月10号对阿里巴巴集团在网络 零售的平台實施二選一的壟斷行為，作出了行政處罰，責令他停止違法的行為，並且處以 182.28 億元人民幣的罰款。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違反反壟斷法的罰款金額之大，在中國2008年8月1日施行反壟斷法以來前所未見。到了4月13日，市場監管總局網信辦同稅務總局聯合約談了34家互聯網平台企業，要求這些企業以阿里巴巴被重罰為警示，在一個月之內全面自查徹底整改。在這個之前的3月12日，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反壟斷法的規定，對騰訊、百度、美團等12家互聯網公司分別處以50萬元的罰款。觀察人士指出，馬雲以及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接二連三地走麥城、被約談、被重罰、停上市，這些被中國當局認為是所謂的有法可依的行動，顯示在民企力量不斷壯大，特別是在事關國家經濟穩定的金融領域，當局正是加大壓制民企做大的力度。美國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迅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局出重手治理的金融領域事關中共權力的穩定，當局不會放任它的自由不被監管地發展。習近平上台之後一直採取的手段就是收權，從去年開始這一撥的收權就是在國家重大利益的行業對私營企業進行限制，因為在中共看來，私人和私營企業掌握的權力和影響力永遠都是對他統治地位的威脅，因此當局要將方方面面絕對處於掌控之中。
我覺得已經不是什麼懸著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了，這個劍已經是出鞘，已經掉下來了，就是對科技公司他已經開刀了，包括馬雲他就是典型的一個例子了。而且這種專制的體制呢，
他說當局對科技巨頭的監管打壓已經不是沿著達摩克里斯之劍了，這支劍已經出鞘，已經開刀了。包括馬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共這種專制的體制對創造力的打壓是必然的，是必然的結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黃君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當局對馬雲的打擊，一個方面是來自比較正常的專業管理，中國監管部門根據反壟斷法作出這些決定的時候既有合理的一面，但是更多的就是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到監管部門不可能只是從經濟運行、國家金融或者社會公平的角度去考量問題，這些其中一定穿插了很多政治上的考慮。他說在政治上面，好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巨無霸公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共構成威脅。他說，傳統的共產黨從建政開始以來就有一條鐵的原則，決不允許在社會上出現一支能夠在全國製造一定有影響的事件的獨立的不受共產黨控制的力量存在。黃君濤又認為，馬雲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面和習近平的獨裁發生了衝突。他說馬雲並沒有挑戰獨裁，但是以馬雲的影響力，如果他真的要講一些反獨裁的話，他的影響力要比任志強都更大。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